我是在白色恐怖时期长大的，解严的时候我都已经大三了。我念的东吴城拘部就在关押审讯了许许多多政治犯的警备总部旁边，我们的排球场跟警总就是一道墙隔开。我还记得那墙上布置着现在大多数人只有在电影看过架在监狱墙上的那种刺网。现在想想，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这种刺网还蛮常见的。我还记得练习排球的时候，有位学长开玩笑说，杀球的时候大家别跳太高，小心警总的机关枪射过来。一群人都笑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但在当时我们这群大学生其实对台湾的历史或真实的状况了解真的非常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228，我们没有听过太原事件，我们连隔壁的警总做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说故事的人，我是范启飞。今天说故事的人要访问的蔡宽玉跟陈清生，就是知道像警总这样的单位做了什么的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范启飞，
声音大一点，我
好多
比较重听一点。
蔡宽玉是我的老学长，他是东吴在台附校第一届经济系的毕业生，今年88岁了。在我那个年代能进大学算前段班吧，但在他那个年代能进大学绝对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再加上家境不错，本应该是人生的胜利组。但在1957年东吴毕业前夕，他在学校跟同学谈及反美言论，被职业学生告密，关押了6个多月。隔了5年，只因为朋友写了有献身解放台湾民族独立运动字样的传单，他也有事。他被抓到调查局严刑拷打，这一次判了10年。他坐牢的地方在台东的太原监狱，对，就是那个计划以台湾独立为目的发动监狱革命的太原事件，他也参与了谋划。太原起义失败之后，被抓的6名同伴5人被判了死刑，枪决了。但因为被抓的同伴怎么寻求都不肯供出其他人，让蔡宽玉得以存活下来。蔡宽玉10年刑期服完，又被送去教育感化，其实就是换到绿岛指挥部新生训导处留训队再关3年。蔡宽玉说教育感化更可怕，因为没有刑期限制，爱关多久就关多久。总之到蔡宽玉出狱的时候是1975年，他已经42岁。他告诉我在狱中他的心情其实很平静，
同时让坐牢会不同的一个心情待在里面。一种人是像他平白无故被抓进来，给他扣一个帽子，会影响到他大好前途，所以他一定有一种恨在心里。像我个人来讲，因为多少我有反抗国民党那种思想，虽然没去做什么事情，但起码那种思想存在。所以既然抓到你的手里，那你要给我制裁。我那种当时的心情，我不是感觉是我是无辜的，因为我认为本来就是敌对状态，在敌对当中我落到你手里，那就由你来，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就要我有生之年我要推翻你，这个是 一种公平交易。但这个是我的理想，其实上我什么都没有去做，什么组织啊，什么发展啊，宣传啊，我这些都没有去做。但基本上我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心理上心安理得。到目前为止，虽然我那么多的一个遭遇一些有形的损失，但我没有这个恨在心里。
我想他说的是求人得人，但在我看你什么都没做， 不过是想想而已，这是什么滔天大罪？又弄到一个二十多岁前途大好的青年被关到成了中年人出来。蔡冠玉说他心里没有恨，但没有遗憾吗？蔡冠玉说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母亲。
我这个母亲并不是我亲生母亲，是一个继母，我父亲在娶的，我是他带大的，我五岁就跟他啊，一直到我二十九岁去坐牢啊，二十几年来啊，母子感情非常深厚。我记得我判刑之后，我母亲来看我，我说卡奖，我很抱歉让你失望了，但是对你是不孝，但我要对民族尽大孝，你让我去完成一个大孝。但我母亲当然不懂我这个意思，
所以在蔡冠玉一出狱，他急着回家，就是要去见母亲。这时候蔡冠玉已经有11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以前常来信的母亲突然差不多一年多没有写信了。打电话回家问的时候，家人又一再推脱说母亲病了不能接电话，所以他从绿岛监狱放出来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焦虑的。
75年我回来的时候，那天是这个台风啊，本来这个我要坐小飞机没有飞，交通船也停开啊，所以我们那个干事送我到码头啊，他说哎，还是回对上等吧。但关了十几年离开家里啊，心里很急啊，所以我就一直不放弃，在码头那边等。那天原来是有船班，但船没有来，没有来，结果有一只小渔船要过去台东，我就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带，他说你如果不怕晕船的话那就上船嘛，那我就跟着上船。那个渔船很小，坐都没有地方坐，但是我就抓了杆子在那边站着，一直在吐了啊，吐到富冈啊，上船之后交通就中断了，中断了，有人骑摩托车到码头来，我请他给我带到这个公路局去，公路局也停开了。那停开的时候我就住到绿园。
绿园是警备总部的台东招待所。蔡宽玉在离开绿岛的时候，玉芳跟他说如果没有交通的话可以去住在绿园。他到了绿园招待所完成报备，就马上到电信局打电话回家。
我家里的这个电源先接，我说我找卡奖，他赶快叫我爸爸来听电话，我爸爸才告诉我，他说啊，卡奖走了。台风天嘛，雨下得非常大啊，所以我就从电信局要回到绿岩那个路上，我就站在那边在那淋雨，那把他情绪啊给他压下来，差不多有一两个钟头，把浑身都湿了。我回到台中已经过一天早晨4、5点啊，4、5点我就按啊门铃，我家里的店员来开门，我看我出来，那我就用爬的爬进去，就到母亲的灵前去那边。啊，过后呢，就问我母亲埋葬在哪里。那我姐夫就带我去，啊，带我去，他又要带我回来。我说，你让我在这边静静的啊，我在这边。过天我就去租那个露营的啊小帐篷，我就把一些装备啦啊准备好， 去那边搭帐篷。
蔡坤玉原本要在墓地搭帐篷守灵一个月，但家人不同意，他就每天骑脚踏车到墓地，晚上才回家。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
我在坐牢当中，我就有一种想法，说我如果回家，我准备一两年都不离开家，就要好好陪我母亲啊，就要跟她在一起。但回来做我母亲走了八个月了，那我就想啊，我在父母那边再陪她，那种是一种这个弥补的啊心态啊。
这是快五十年前的事了，但蔡坤玉在跟我说的时候，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他连他当天穿什么衣服都记得，直到现在他还常梦见母亲，梦见跟母亲在一起说话。他说他虽然经历过这么多事，但很少掉眼泪，只有在想到母亲跟太原监狱的同伴时候，会忍不住流泪。蔡坤玉跟我说，失去母亲这件事对他来讲不是失去一个亲人，是整个家都没了。
无处不家啦，一个家并不是一栋房子就可以说一个家，家人在才成一个家。我母亲走了之后啊，家里就没有一个中心，那我回来我要依靠谁？就是 那种精神的支柱也失去掉了。所以这个改变我的此后的人生的一些态度，影响到我这个后半生。如果我如此十年回来我母亲还在，可能为了我的母亲我会比较保守，让家人比较放心的一种啊行为。一个家庭可以能够很圆满，不像回来以后啊，到处跑，到处跑，像台湾我住的孤魂呐，那种飘离三世。
蔡坤玉出狱之后开工厂，收容了二十几名难友就业，不过警总没放过他，工厂大门守卫就是警总安插的人。他也协助其他难友养老，例如苏启东案被判十五年的政治受难者黄树林，1976年出狱之后失踪一阵子，后来才查出他被关进狱里疗养院。蔡宽玉跟几位难友把他保出来，后来黄树林车祸身亡，也是蔡宽玉跟几位难友为他办的后事。郑南榕绝食抗议期间，他去帮忙照看。郑南榕自焚当天，他接到消息，带着大儿子就急忙冲去，结果孩子到现在心理阴影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在的蔡宽玉积极推动政治受难者的平反运动，现任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的理事长，近年来常常参与白色恐怖时期的文史工作。今天说故事的人要访问的第二个人是陈清生，我们叫他生哥。生哥是194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他的生日正巧就是2月28日。他在18岁时来台湾念大学，却成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受访前，他带我们到位于景美的人权博物馆去走一圈。这里原先是警总的景美看守所，当年很多政治犯包括生哥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并且进行审判。生哥告诉我们，最多的时候这里曾经同时关押了七八百名政治犯。现在的园区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台湾许许多多军营改造的景点，几棵大树之间错落着几间楼房。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走进园区就感到一股肃杀的气氛。生哥带着我们先看了当年关押他的牢房，再往军事法庭走。
其实最恐怖的就是这一段路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两边都是那个宪兵，荷枪实弹的， 在那站在那边，那个三步五步就一个，三步五步就一个，这样从那边走到那个地方去了。那种，我是被他拖着走的啦，我几乎是不知道怎么走。
嗯，是
这个是原来的法庭的样子。
样子，可是它不是地点。
地点不在这个地方，地点原来是在隔壁。
站在模拟当年军事法庭的小房间里，我问生哥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
可是他进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就是只会听到自己心脏的那个跳动的声音，哦，然后脑子里是空空荡荡的，甚至连左右一些声音你都几乎都听不到，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状况，就在这，反正是一种非常，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讲了，非常很绝望，反正这对人生已经没有任何希望那种状况，就走到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低着头，也不敢面对法官。
相较于蔡宽裕这种自认有反抗思想的政治犯，陈清生则是完全相反，他到今天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抓了。
你那个案子当初到底是为什么把你关起来的？
其实我到今天为止哈，我还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我当时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时候，我不才18岁，我来台湾唯一的目的就是读书而已嘛。我带着我母亲的希望来到台湾读书，我而且我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来到这块土地是也是偶然的机会来的，我本来就不是要来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如果我知道台湾那个时候的状况，我肯定我不可能来到台湾。我是因为受了一个同班同学的那个邀请，我才跟他一起到台湾来读书。来到台湾读书，其实我第一眼我对台湾是过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中文程度非常的糟糕。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中文程度等同于台湾的小学4年级的那个程度而已啊，看得懂，可以听得懂，可以看得好，了解一些，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到了成功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说我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看书。哦，都说我就到了在台南美国新闻处去看书嘛，说我那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南美国新闻处去看书，就因为这个样子，台南美国新闻处的爆炸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爆炸案会牵涉到我，到今天我都不知道。
1970年，生哥刚升上大三，台湾发生了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接着又发生了台北美国花旗银行爆炸案。当时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跟美国、马来西亚等多国邦交关系都很紧张的时候。生哥在隔年3月被调查员抓到台北刑求逼供，咬他犯下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虽然后来公布调查结果是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他们犯下的，但生哥又被栽赃是马来西亚共产党，被求处死刑。
我的起诉书是根据他们这个惩治判断条例的2条1唯死刑起诉，那我叫唯死刑的时候，真的我没有办法承受。我本来是跟他这样在这聊天，我就坐在地上，整个情绪开始就又产生很大的变化，就说怎么可能，我根据他们要求写下不实在的内容，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起诉我，以死刑来起诉我，这什么世界。在接下来就那段期间就是非常的难熬了，只要是坐下来空下来，脑子里面总是不断的出现那种阴影，非常恐怖的那个现象，就是被拖出去枪毙了，被拖出去砍头了，那类的，哇，不断的控制着我。那段日子真的，我没有疯掉也算是不错了。
我就常常都会躲在角落里面哈。都不跟人家讲话，就反正就走在那，不管人家跟我怎么，我都不会讲话。吃饭我会去吃，啊，吃的话但是囫囵吞枣啊，随便吞吞讲讲就走了哈。但是我到今天为止，我在牢在那个地方1年半的时间，在牢里面哈，我有一件事情我永远想不起来，我在牢里面我到底有没有换衣服，我到底有没有洗澡。因为我被抓进来的时候，我没有台湾没有任何亲朋友，我没有人寄任何东西给我啊，我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啊，唯一的衣服是在调查局离开的时候他给我的那一套换洗的那个干净的衣服而已啊。我今天真的想不起来，我到底在里面有没有洗澡，有没有换衣服。到今天为止，哦，我洗澡是怎么洗的，我的毛巾挂在哪里，我的衣服挂晒在哪里，我是用什么的肥皂洗澡，我永远想一直想不起来。不是我而已，还有很多人都是想不起来。
消息传出之后，家属跟马来西亚政府为他奔波营救，最后判了有期徒刑12年。
升格在1983年3月出狱，因为台湾政府不让他回马来西亚，也不给身份证，他没有办法找工作，甚至为了怕乱讲话，好不容易申请到加拿大的难民证，政府也不准他出境。升格无处可去，只好流浪街头，不时还会被特务骚扰，常常在馊水桶里面找东西吃，心中非常的怨恨。就在这时候，他无意间看见一个当初寻求他的人，
他肯定认不得了我了，我肯定认得他，因为他是组长，他对，但那个时候在寻求当中，在调查局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他出现次数最多，他打我最惨的也是他，把我吊起来打的也是他，把我那个用针刺我的手指的也是他，说我是见到他，我说这个人花了苦灰我的人的人，所以我就会开始的计划啊，再怎么跟踪他呀、啊，有的没的，就在那看他上车啊、下车时间啊，我记录啊，那什么时候就去上班，什么时候会下班啊，就心里面想，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想让你好过。其实我真的很想做，那时候真的很想做。
做什么？
就把他杀掉啊，就把他杀掉，然后把自己也自强啊，这样子啊。我真的很想，那时候我真的被逼着走投无路，家里面的压力啦，生活上的压力啦，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年纪越渐长了，没有任何的前途，没有任何我那前面看不到任何的光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心灰意冷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啊，算了，人生就这么回事而已了。
所以你认真想要杀他？
我真的是认真，那时候真的是很想杀他的。
在那个调查组长居住的新店中央新村，升格怀里藏着一把水果刀，在路边的一间小庙坐了一上午准备下手。庙里的庙公看升格行迹可疑，过来跟他说话
啊，就问我，他看了观察我，我一早上就坐在那边坐，坐到大概坐了下午都没去吃饭，他说他就问我施主怎么，我就跟他讲了这些事情，只因为他我就没有自信，他主要讲只要讲了一句话而已，他说施主我也不劝你，你想想看，那时候在发生这事情，在坐牢的时候，你心里面最思念的是谁？你认为在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谁？一定是妈妈嘛？因为我没有爸爸。他说好，施主，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事情让你成功了，你也把他杀了，你也离开了，世界上留下来的最痛苦的人是谁？这很无疑问也是妈妈嘛？因为我已经对我母亲已经带着非常大的愧疚，非常对不起我母亲。没有让他等到我回去光耀门楣，而反而让他一直操心这么多年，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是不是真的是对不起他了。
升格在流浪的期间，有一对妇女常对他伸出援手，那个女儿后来就成了升格的太太，在决定跟太太结婚的时候，他跟太太承诺对过去的事绝口不提。
他小我16岁，她也长得这么的漂亮，这么的可爱，这么的温柔。我说我就跟她讲，我给你一个承诺，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少则1年，多则3年，我给你一个交代，我不会再提过去任何的事情，这样子，我会把我时间集中在家庭，集中在经济上。就因为这个承诺，我在那种结婚期间里面大概有20年左右，我1988年结婚，我2008年、2007年就退休了嘛，在这段期间里面，我确实是不谈过去的事情，
完全不谈，
完全不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
是一直到了2007年，一个致力于转型正义的 NGO 不停地跟升格联络，希望升格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本来升格还是不肯，后来对方跟他说，不然这样，你就到你原来受苦的地方走一走，就是这个景美看守所去看看。升格真的就去了好几次，但总是在外面绕圈圈，就是走不进来。
那时候已经隔了20多年了。
对，隔了20多年了，我真的不敢进来。不然进来的时候，就我来了大概第二还是第三次的时候，忽然间我在走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先生，就看他从里面走出去嘛。我碰到的时候，我就问了，老先生，你进去干什么？他说我去里面讲故事。我说你在讲什么故事？讲我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他说他是50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这我也是，我是70年代了，就讲。我说你讲故事的感受如何？他说很值得，我也愿意讲，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想了解过去的事情而没有管到。 在讲故事的人也不多，来听的人也不多，可是他每每从那个听众听者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反应，以及他讲完故事以后他那个彼此之间的那种关心，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值得他继续讲故事讲下去的。我就没有多久，一两个礼拜以后就收到通知说这里有一个活动，你愿不愿意进来讲讲你的故事给大小朋友们听，都是大学生哦。我说好啊，就这样子，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其实那开始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就很简单的说，美国新闻处被骗，然后被抓被打，就这样讲，就简单的讲过去而已。其实当天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从那一天开始的晚上，一直大概有两个多礼拜时间，我是没办法睡觉的。真的是没办法睡觉的，我不是想刻意不想睡觉，而他躺下来多的时候也睡了，可是就会出现那种很不好的一种反应，就是会叫，会大喊大叫，就梦到那些痛苦的回忆，就会大叫。我说太太都被太太骂了好几次，我说叫你，你说答应我不讲，你又出来讲这个故事。
申哥跟我说，在叙述故事的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反应，比方他讲到他当年被刑求的时候，有一个刑求的方法是放一个大凳子在他身上逼坐48个小时，不能去上厕所，不能吃东西，也不能睡觉。他在20多年之后叙述这段情节的时候，当时身体感受到了极端痛苦，像是很想上厕所，很饥饿，很想睡觉的感觉都会回来，他甚至会闻到一股味道。身上是什么味道？
大小便的味道啊，不能上厕所，你说大小便啊，都会在身上啊。
什么样的折磨可以让20多年前的事让身体仍然记得一清二楚？我忍不住要想，也许申哥的太太是对的，也许有些伤痛就不要再提了吧，何苦呢？但申哥说，他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承受的痛苦他觉得很值得，一来他说的越多，他的身体反应已经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听故事的孩子的反应让他受到很大的鼓励。
孩子什么反应？
他们很渴望的过去知道的事情，说哇，原来是这样。还有最重要的是说，你的故事，你们的故事我们会记在心里面，我们会跟我们的朋友好的讲，去更让更多人了解过去你们所在这块土地上所遭遇到的事情。好，然后他们也都了解到，其实会来参与这些活动的大致上都有一些感受的嘛。尤其是我从那个第一次参加绿岛那个营队的时候，从那一群学生跟前面那群学生的反应又完全不一样的哦。那群学生是完全是个白纸，当我们一起过去绿岛的时候，他们不把我们这些所谓的长者当作一回事的，因为他们下面写的是青年战斗营嘛，青年战斗营为什么会老先生跟他们一起过去，他们自然会有这种反应的。但是3天2夜的结束以后，他们在发表他们的心得报告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他们去跟回来那天他们的表现是可以说是360度的改变的。去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讲是怀疑我们这些人来到底干什么的，那回来的时候他们把我当作他宝贝一样的，又哭 又喊又抱的那种。今天为止他们还是保持跟我们保持有联系的，这些人已经在社会上已经 在做，但是他还是会跟你保持联系。就是说这种期间10年来这种经历让我觉得是我出来讲故事是很有价值值得的。
那个就是行求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还会在这样子，你觉得有没有办法完全走出来？这是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对我来讲是不可能。我是觉得是，如果我现在是以前我曾经这样子想，如果我现在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我说如果是把才我就弄这种忘记他过我所承受的这种痛苦的话，是背叛了我自己。我必须把这个东西融入我自己本身，它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不可能把它忘记的东西，你忘了就是背叛了。你是背叛了你曾经受了这么大的苦，你曾经也恨过这个世界，恨过这些人，你因为你身体上也曾经遭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来自他人的一些痛苦，你忘了他是不是背叛了你自己？我是觉得是我应该把它融入在我的自己的身体里面，我时时刻刻都记得我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但是不要因为它而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就好了。我是觉得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到今天还是困扰着我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吊绳，他把我的脚绑着， 把那手绑在后面，把我吊起来，他吊在半的脚头在下面，然后用那个湿的抹布把摸住了嘴巴，然后用有压力的把那水很咸的把那水灌在你的灌进去，就像那个溺水那种状况，你没有办法呼吸，那个喉咙好像爆炸了，可是你会感觉到你带你的鼻子耳朵那个眼睛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流出来的样子，确实 是有的，那种很咸的水让着你非常的不舒服。好，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度过五十几年的痛苦的日子，就是我的眼睛耳朵鼻子都不好，我眼睛里面永远都是湿湿的，因为我都是湿湿的东西，就永远就没有来治疗，因为十二年以后才去看医生，不可能治疗了。那鼻子一边是不通的，已经是堵住的一边了，然后鼻耳朵也是一样，你常常会耳鸣，然后那个东西会流出来，就是这样子，都已经痛苦一辈子了。其他的政策那些都是大小便当都是小事情，那是身外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才是造成我最大的困扰的一个星球。
我问生哥，会不会想知道当年为什么这些可怕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谁是那个罪魁祸首？生哥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他说：“为什么？是谁做的？对他已经不重要了。”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嗯，
你能够回到从前吗？不可能了嘛。以前我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莫名其妙的就被抓，我很想知道。可是今天我就说，有缘我知道也算了，没缘不知道也无所谓。今天我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借助我的还活着，能够跟更多的年轻或是国外的朋友们，或是愿意了解过去这段历史的人，去了解到国民党政府退守到台湾来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在任何一个时代后面的事里面重新发生。我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越来越好，这样子而已。我们的目的出发点就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是说，我本身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很荣幸，我也很有这个值得，我自己个人感觉我也很有价值，至少我可以让很多很多的同胞们了解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都不在了，透过书本透过文献，那真实感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是我活着的时候，我应该利用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愿意出来见证过去所发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事情。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我深深爱台湾这块土地，因为我走遍了几十个国家以后，我回想回到台湾，甚至我爱台湾比我爱马来西亚还要好，还要多。
经过这么大一圈以后，你这个话不容易啊。
绝对是这样子，我心里就是这样讲，因为我平常心讲的台湾人对我真的很好了。我在1988年结婚以后，我的人生就从那个结婚拿到身份证以后，我的人生真的是很平平的这样子上来，我也过了几十年，一二十年是非常幸福的日子了。那就是人生也足够了啦。哦，我说现在所做的就是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回馈这个块土地。唯一的就是想着不要再我们还活着看到台湾有任何的灾难再发生这样子而已啦。
嗯，很多人会讲正义，受害者的正义。
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正义？你可解释吗？你站在被害者身上，他有他所说的正义，你在加害者身上，他也认为有正义啊。所谓的什么是正义？我今天我对正义这两个字我是很不认同的东西，因为所谓的正反两面，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反，能够给我一个定义吗？我站在我的立场，我认为这个是正的，是好的。可是站在你对的话，你认为是你所坚持的是真的是好的呀？和所谓正和所谓反，我不认为有任何的意义了。意义就是人活着心安理得，能够开开心心活着，你活在的那个空间里面，那就是好的事情了。不需要谈那些太过理论化的事情，那是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家庭活得很开心，我工作地点我工作得很开心，我出去我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再活在就是正面的，这就是所谓正，这所谓的良。我的解说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加害的人要被惩罚，这才叫正义啊。
哦，这次站在我们这个立场是说是没有错啊，我们认为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但是加害者那边是这样子吗？他认为那个时候他的做的事是对的，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他中华民国就没有今天啊。他也是有这种一套的说法啊，说你们做了这些事情，你们不管我们有没有做，这些你有没有做，你们是想推翻中华民国啊。所以站在他们立场，他们认为是对的啊。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很难啊，你说哪个所谓的正义、哦、站在不同的立场，不站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的。
嗯，
我认为是没必要，没有意义啦。冤冤相报何时了，只要不再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报了啦，是不是这样子？
是很大的福报，但我不知道我们做不做得到。
十多年前，我跟我的老公萝卜头到欧洲去旅游，其中一个点就是当初德国纳粹关押并且屠杀了几十万犹太人的集中营。我本来很抱怨萝卜头，度假是为了放松，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地方？但我去了之后，我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哭到无法呼吸。这是一个用来杀人的毒气室，一天可以杀几千人。我当时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看看，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了。但即使是战后，对战时的屠杀行为做了最多省思的德国，仍然每隔十几二十年，极右的纳粹势力就会窜起一次。他们也是说，屠杀犹太人这是老掉牙的事了，可不可以不要再提了？最近的新闻，我看到欧洲的反犹太思维又开始了。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对过去犯下的错误这么容易忘记？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提醒自己，你看，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让我们不要再走到同一条路上了吧。 说故事的人是由范启斐的美国时间与实在影像共同制作，与百灵果 News 协同制作，制作人是范启斐，企划是林瑞珠。这集白色恐怖谁的正义，主持是范启斐，导演剪辑是陈彦豪，执行制作张燕玲，混音是赵仁俊。特别感谢国家人权博物馆。下一集白色恐怖谁是受害者，我们访问到了陈慧英，他是在白色恐怖历史中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却同样受着伤害的人。如果你喜欢说故事的人，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故事的人，我们下周见。